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认为，如果按照中共当局既定的安排，习近平二十大连任是毫无悬念。今年二月，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评论员的文章，专门谈到二十大代表选举的问题。文章指出，对二十大代表的要求是要将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而在思想上、行动上、政治上始终必须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胡平说，这个就是讲这个中央明文的规定，只有拥护习近平的人才有资格当选二十大的代表。你按照这个规定办下来，那你二十大还用开吗？这些总书记还用选吗？那个、当然就是毫无悬念了。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说，这是一个讨论了四年的老话题，这样从这四年以来，他的感觉就是习近平连任可能性是增加了，不是下降。但海外的媒体当中，还有自媒体当中，有些人是自己希望习近平不要连任，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讨论很多习近平可能不连任的各种假设的情况，但是这些毕竟是假设。大众注意到，在习近平获得核心的称号之后，称习近平为领袖统帅的讲法几年前已经开始，在过去一年里面就越来越多。著名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在2022年5月27日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面发表的文章中，习近平准备以同对手分享政治局席位作为交换，成为终身领袖。他说，专门提到习近平今年四月在广西视察期间，广西宣传机构对习近平的赞颂，说广西的省级媒体称颂习近平是全党的核心人民的领袖。实际上，对习近平的赞颂已经远远超过宣传机构的范围，例如中国共产党最高喉舌机构新华社主办的新华网转载了中共广西藏族自治区党委机关报《广西日报》刊登的中共广西党委书记和广西人大主任刘宁四月二十二日在中共广西藏族自治区代表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面的讲话。在大约三十分钟的讲话之中，刘宁先后将近80次提到了习近平领袖、军队统帅、领航人同党的核心。从5月23日开始，新华社推出50集关于习近平的足迹网络短片，介绍40年以来一路走来的习近平，推崇习近平的丰功伟业。中国的宣传机构，也就是所谓的媒体，都是由中宣部及其下属机构控制的，所宣传的内容，尤其是涉及到政治和敏感话题的内容，如果没有宣传部门的首肯，是不可能见光的。对于习近平的所有的一切吹捧，几乎不可能是在习近平本人不知情或者并没有首肯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更可能的就是习近平不单止乐见其成，甚至发挥了某种主导的作用，亦都就是说习近平本人非常希望能够继续坐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面。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不可能没有反对习近平的人。胡平认为，习近平还是面对一种潜在的挑战。胡平说，但是他们又有理由推断，今天在中共的内部，在党内的高层，有不少人是反对习近平的，是不愿意，是愿意想换人做一下来看的，只是现行的体制使到他们无从表达。因为中国这个体制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就是个独裁的体制，所以这个独裁者他可以，无论他是不是得到党内的多数的拥护，都可以维持一个被大多数拥护这种的假象。但是胡平又表示，中共的这个机制能够自动起作用，他有赖于独裁者很小心、很精心地运用权术。另外，亦都要看民间、看体制内，看中共党内高层这些人有没有人有这种政治智慧或者勇气做出这种突破、这种体制约束的事情。胡平又认为，在今日的中国，确实反习的声音潜在的力量是不少的，这样他们能不能够将这个转化成一种现实的力量，这些才是关键的所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这次二十大确实还是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 但是程晓龙博士认为，习近平连任加强个人独裁，这些不单止是他个人的愿望，也是共产党体制形成的必然。程晓龙说，他是在这里分析了共产党，这个中国共产党他的这个历史规律，也都包括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规律。他发现他有一种钟摆的现象，就是说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包括中国和苏联建立政权的时候，都是集体领导，然后很快就会过渡到个人独裁。从斯大林和这个毛泽东都是这样的，然后强人死了之后，又必然的会返回到集体领导，但是集体领导迟早会将这个国家送到这个非常危险的路上面去。咁喺呢种情况之下，最后佢又会再转向呢个个人嘅集权。程晓龙以戈尔巴乔夫为例指出，戈尔巴乔夫到最后嘅时候，佢就将自己变成咗总统，将大权集中，佢亦都唔再对苏共政治局负乜嘢责任啦。习近平亦都系咁样，佢上任之后冇几耐，佢就开始逐步咁样集权。所以问题嘅关键就系集权独裁系单纯佢哋个人嘅，亦都就系戈尔巴乔夫同习近平嘅个人嘅爱好咧，亦或系呢啲系一种共产党嘅领导人为咗维持统治佢哋一啲在内嘅需要咧？程晓龙又话，佢嘅睇法就系更大程度上系一种内在嘅需要，就系话戈尔巴乔夫。他当时是推动各种经济政治改革，全部都推不动，这样这种情况之下，他想加强个人权利的推动。程晓龙又认为，在共产党的体制之下，无论是集体领导或是个人的独裁，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集体领导并不比个人独裁要好。程晓龙又说，这样习近平呢，实际上面临的是中共从江泽民到胡锦涛这二十多年的集体的领导已经将中共拉入深渊，所以很多人在讨论集体领导的时候并没有比较客观地分析。集体领导同样是有害的，也就是说集体领导之下腐败盛行，权力分散，各种势力会利用他们在高层的各种的关联，然后肆无忌惮地捞钱，然后捞完钱之后，以中国的例子就是拿了钱就向海外转移。咁样嘅话，对习近平嚟讲，佢作为一个接任胡锦涛嘅人，佢面临嘅局势就系喺2014年到2015年嘅时候，中国外汇大出逃最多嘅时候，一个月达到1000亿美元。按照呢个速度，如果习近平继续实行所谓嘅集体领导，咁样过咗3-5年之后，中国嘅外汇储备就差唔多冇咗，都被贪官转移到境外啦。程晓龙指出，原来嘅集体领导，包括江泽民那一届的大部分人，还有胡锦涛时代的大部分人，包括大家很喜欢的温家宝，这些都是在中国捞足了钱的。程晓龙说，比方讲温家宝各位90多岁的老母亲，他名下就有12亿美元的资产，这些当然不是工资累积起来的，温家宝从来并没有对此做过回答，这样好像这些是少的了。其他的好似曾庆红就更多，所以这些人将资产往外转移，原因就是他们担心这些资产随时会被清算。这样对习近平来讲的话，那些资产被捞空之后，中国经济就会垮了，这些对他来讲，维持统治和维持外汇储备，阻挠贪官向外转钱，这些是同样一件事。程晓龙认为，现在很多人分析习近平连任不连任，视角只是集中在他个人的意愿上面，好像习近平不应该连任或者怎样，这些都是从一种第三方的角度去看，他并没有看到的是习近平当年遇到的局面，其实已经是集体领导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危机的状态。程晓龙又说，他将这些比作是一个形容一个大大的酒桶，一个木质的酒桶里面装满了酒，然后里面有大量的蛀虫蛀的咕窿，酒不断的向外流，你看到那个桶四面八方都在流，只要他不去堵住这些咕窿，这样这些酒就很快就会流完的。所以习近平当时他的集权是从这样开始的，这样集权的路一旦走起来之后，就好像毛泽东一样，最后也都会到底。这就是为什么他个人认为说习近平连任的可能性比较高。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还未有可能再次实行集体领导呢？程晓龙说，他觉得目前并不存在这种机制，共产党的统治亦都并不需要集体领导来到维护。以上是美国之音平凡的报道。